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给您讲两个故事，一个是让台湾老师头疼的问题小学生，一个是北京的高三学生患焦虑症，无心学习，老师家长干着急。我是台湾法轮功学员，在一所小学当中年级的班导师。这届孩子因低年级时碰上疫情，很长一段时间在家在线学习。回到学校重新适应校园生活，很多老师都感到这届学生特别难带。小佑是让隔壁班杨老师特别头痛的孩子，杨老师每天又累又生气，他说因为小佑，他决定要提早退休了。上周小佑再一次失控，我把他带到我的教室，和他聊德与业，天堂与地狱，小佑都能明白，也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和他约定好，以后生气控制不住就来我这里，这样杨老师也不会那么生气，就不会一直跟爸爸妈妈告状，让小佑回家又被罚，到学校又更生气，不停恶性循环。小佑很有礼貌地答应了，我也拜托杨老师，以后小佑情绪失控，先别传讯息给他的父母，请他过来我教室冷静看看。杨老师和家长来回沟通已经很疲累了，便决定放手一搏，姑且试试我的方法。一天中午，杨老师拎着袖子湿透的小佑过来，脸色沉重地说小孩子又闯祸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帮小佑拧了拧袖子的水，小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问他午休时要不要一起静坐学法，他说好。第一次双盘他就盘了近半小时，他说脚都麻了。我说宵夜是好事，他也忍着。整个午休他都很用心地读大法师父的书《红银》。下午放学后，杨老师很感谢我的协助，让小佑能静下来。他说小佑通常一出事，整天就鸡飞狗跳，全班都不得安宁。但这天下午小佑表现都很不错，让人松了一口气，杨老师很高兴。问题学生大多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，同事们只求能安全下庄，平安退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修炼法轮功后，自己心的容量变大了，就能把别班的问题学生承接下来，不然自己班上学生也有很多事要处理，哪有力气和时间顾及他班。我不再把问题学生当成问题，反而把这一切混乱看成是他求救的讯息，他们走进我的教室，学到大法师父的法。下面是一位妈妈讲述的自家女儿的故事。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，我母亲是大法弟子。我虽然不修大法，但是我们家人的真实生活经历验证着大法的神奇。我今天把它写下来，真心感谢大法和师父。我女儿高三下学期刚开学，突然就开始精神烦躁、易怒，无法学习， 作业考试慢慢都无法正常进行了，睡眠也不好，后来学校也不能坚持去了。我们带他去了不少医院，看了不少医生，无果也无解。连协和医院的大夫都说，是青春期焦虑症，没有办法。女儿从二月份就不怎么上学了，三月份一直到四月底很少去学校，老师也急得不行。怎么办呢？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女儿成宿成宿不睡觉，半夜半夜的哭，她一哭我们也不知怎么办。而且她成天往外跑，也不学习了，她说要去看日出，大人就依着她，她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大夫也说上哪儿去你们也别管。5月1号她半夜去看日出，2号中午回来，回来后也不吃饭，他洗洗脚又上街了，晚上9点才回来。问他吃饭吗？他说不吃。不吃就不吃吧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他不睡觉，我们也不能睡，只能坐那儿陪他。母亲和我说，我在心里求师父，你也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女儿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，小的时候还经常跟着大人去公园弘法呢。5月3号我下班后，母亲说孩子好了。我问怎么好的，我母亲说昨晚看见师父法身来了，孩子没哭就睡觉了，今天早上孩子就开始学习了。从那天起，女儿不哭了，也能吃饭了。从五月到高考，她一直在学习，而且很努力。就这样，在全家心急如焚的崩溃下，在眼看高考临近，十几年的辛苦求学之路就这样了断的情况下，大法师父出手相救了。大法保护了女儿在最后一刻重拾精神，坚持走到高考的最后一刻，成绩也不错，被一个一本大学录取了。大法真的太神奇，太伟大了。我们全家感谢师父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女儿上了大学后，因为学校比较大，她要学会骑电动车出行。结果她刚学会就出了事故，人车一起摔飞了，当时就不省人事，被120车拉到医院，全身 CT 检查，结果竟然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脚上有一些皮外伤。这肯定是师父和大法又一次保护了他。两次的神奇经历，两次的亲眼见证，让我们心存感谢。谢谢大法的保护，谢谢师父的爱护。我们会永远相信大法，永远支持大法，永远感恩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。感谢您的收听。